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祝福田地、祝福献出果的时候，以及用餐前后的一些祝福祷文。今天开始呢，要介绍另外一种形态的祝福礼。首先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公共敬礼的时候我们要用的十字架的祝福仪式。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十字架是非常神圣的标记，那是基督为我们受难牺牲的一个神圣的标记。所以呢，我们也常常在一些时刻我们公开敬礼十字架。那么在祝福礼典里边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使用开始使用十字架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祝福礼。好，这是在祝福礼典的28章介绍的。那么在祝福礼典的960号在他提示了一些基本的精神。他说，在圣像当中，宝贵而与人生命力的十字圣像占着首要的地位。好，这个是在尼西亚第二届大公会议当中特别提到的。所以这十字架的像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它是整个逾越奥迹的象征。对于基督徒而言，没有比它更为珍贵和古老的圣像了。十字架象征着基督的苦难和战胜死亡，又如教父们所教导的，他也宣报着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所以961号接着说，教会不仅仅在圣周五，也就是主的受难日，揭示十字架来供信众敬拜，而在每年的9月14日，光荣十字圣架的庆日呢，教会也会庆祝十字架，视之为基督的旗帜以及生命树，并且呢，在圣堂内每一次举行礼仪的时候，常常把十字架供奉在非常显著的位置，而在灵洗者的家中呢，也供奉着十字架在特别的地方。所以按照时代和地方的情况，信友呢也把十字架供奉在公共的场所，为自己的信德做见证，也作为天主普爱众人的标记。对，962号说，十字架上最好有被钉的耶稣的苦像，尤其是在圣堂内显著的地方所安置的十字架。好，所以我们说这是苦像的十字架。也有人这个半开玩笑说，基督新教的十字架跟天主教会十字架，好，你怎么样去分辨呢？那么最基本的差异就是天主教会的十字架基本上来说大概都是有基督的苦像，因为我们常常把基督的苦难放在心中，好，那常纪念他的苦难，也要分担他的苦难。那当然并不表示我们不庆祝、不了解、好，不珍惜基督的复活的光荣，也都是的。那么对于天主教会的朋友来说，一个苦像象征的意义可能是比一个单纯的十字架更要丰富的多。那比较特别的呢是之前我们介绍的很多的祝福礼大概都是可以由神父啦、执事啦，甚至于平信徒来主持。不过呢，在祝福公共敬礼用的十字架的时候，基本上是由司铎来主持的。那当然有的时候主教也可以主礼，那么主教主礼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再把这个礼典里边提供的经文呢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删改。那么新十字架的祝福礼呢，可以在任何时候来做，任何时间都是适合举行的。不过在圣辉礼仪跟圣周三日庆典以及追思已亡的这些日子是不适合的。那当然呢，最好能够选择比较多的信友都能够参加的日子是比较好哈。那么但是在祝福之前呢，要帮所有的信友参与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要做适当的准备，那帮助他们能够更积极的参礼。那么在祝福礼典28章介绍的呢，是有两种情况的之下祝福十字架的仪式。第一个呢，是在与圣堂分开的公共场所所供奉的十字架给予隆重祝福的时候可以用。 第二种呢，就是在信众聚会的圣堂内所供奉的主要的十字架，要给予祝福的时候可以用。换句话说，这两种是一种在圣堂内的，一种是圣堂外的公开敬礼的十字架的一个祝福礼。当然了，哈，基本结构都差不多的，一开始呢也是主礼致后等等，接下来呢就会有一个导言，在这个主礼的导言里边很清楚的再一次把十字架的奥基做了一个简单的阐释。我把这个导文跟大家介绍一下。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即将隆重的祝福这新的十字架。首先让我们以信德崇敬天主永恒的计划，使十字架的奥基成为天主仁慈的标记。我们瞻仰基督的十字架时，要记起他如何爱了他的教会。我们敬礼十字架时，要想到基督以圣血消除了人间一切的分裂，使不同的民族成为天主的唯一子民。我们敬拜十字架时，要记得我们都是，也都承认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也要天天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慷慨地跟随基督。因此，让我们全心参加这次祝福礼，好让十字架的奥基在我们生命中显得更为辉耀，也使我们能够体验到它的效力。的确，哈，当我们瞻仰十字架的时候，不要忘了，这是基督用生命换来的救赎的标记。在之后呢，当然可以有读经啦、信友祷文啦等等哈。那么后来呢，就会有一个祝福礼。这个祝福礼呢，非常的长，但是非常的有意义。我缓缓的、慢慢的介绍给大家，让我们也把它当成一个此刻的祈祷。主圣父，我们赞美你，由于你的深情大爱。你从那曾经使人遭受死亡与堕落的树木上，赐给人类获得救恩与生命的妙药。因为当主基督的逾越节来到时，他以司祭、导师和君王的身份，甘愿被悬在十字木架上，使十字架成为他光荣的宝座，奉献全燔祭的祭坛和真理的讲座。是在十字架上，耶稣从地上被举起来，并战胜了远古的仇敌。他身穿以自己的鲜血染红的衣衫，流露出慈悲的心肠，吸引万有归向他。是在十字架上，耶稣伸开了双手，向你献上了他的生命之祭，并且将救恩的力量赋予新约的圣事。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借着自己的死亡，教导了他生前借言语所宣讲的，麦粒一旦死了，才会结出极丰硕的籽粒来。因此，上主，我们祈求你，使敬礼这救恩标志的信徒们，获得基督以苦难所挣来的救恩果实，使他们将自己的罪恶钉在十字架上，以十字架的大能抑制自己的骄傲，化软弱为坚强，在压力下，从十字架上汲取安慰，在危险中投奔十字架旁，求得安全和保障，靠着十字架的力量，平安地奔走尘世的路程，直到圣父你召唤他们回到天乡的那一天。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一篇祝福祷文是那么样的美呢？把十字架的奥基很清楚的、很感性的再一次阐释给我们，同时也赋予非常深刻的灵修的意义，鼓励我们在痛苦的时候、艰难的时候 投奔到十字架旁，十字架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安慰了。所以当我们祝福了十字架之后，每一次在我们公开用这十字架举行敬礼的时候，我们的心跟十字架是更加接近的。而这尊十字架也提醒我们怎么在生活当中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基督，成为爱人的另一颗种子。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祝福礼典的29章，公共敬礼用的圣像的祝福仪式。由于这个篇章也是蛮重要，所以呢在前言里边也有很多的说明。在984号这样告诉我们，天主照自己的肖像和模样造了人，不幸呢人因为犯罪而丑化了自己身上天主的肖像。基督本身呢是完美而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他大发慈悲，借着自己的死亡使人恢复了这个肖像。基督的门徒们在他内成为新的受造物，并且因为圣神的化工转变为同主一样的肖像。985号也说，慈母教会为了要邀请信友们热诚敬礼圣像的目的是要他们更深入地注视着基督的脸上所反映的以及在圣人们的身上所反射出来的天主光荣的奥迹，并且自己呢也日益成为在主内的光。由于圣像往往都是艺术的创作，具有宗教的尊贵性，所以呈现出非常美丽的光彩来。而这样的美呢，原来也是源自天主，并且也导引人再度的归向天主的。所以圣像不仅仅是使信友们能够纪念基督和圣人们，也是以某种的方式带领信友来到他们的面前。因为人越多看到圣像所代表的，借着圣像就越能够激发人对基督或者圣人的回忆与仰慕，这也是在尼西亚第二届大公会议里边所昭示的。因此呢，对圣像的敬礼应当要列为对基督以及对圣人应有的敬礼的主要与卓越的方式之一。当然了，我们敬礼圣人和敬礼基督有所不同，而且呢，敬礼圣像并不是由于相信圣像本身它有神圣性或者能力，而是因为我们敬礼圣像就是尊敬圣像它所代表的那一位。好，这也是在特立肯大公会议里边特别再一次澄清的。所以呢，在986号说，凡是为公共敬礼所用的圣像，尤其是供奉在圣塔里边的主要的圣像，按照范二礼仪宪章的精神呢，最好都要采取下边我们介绍的这些特殊的仪式来祝福。那这样的礼仪呢，是不适合在弥撒当中举行的。那么如果说在信友要在家里面供奉圣像的话，在祝福礼典里边也有一些特别的这些经文呢，来帮助大家比较顺利的能够进行。那么在祝福礼典的29章呢，介绍了三种圣像的祝福的方式第一种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圣像的祝福礼；第二个呢，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圣像祝福礼；第三个呢，就是一位或者是数位圣人他们圣像的一个祝福礼。那么这样子的圣像的祝福礼基本上是由司铎来主持的那当然如果有主教主礼的话当然是更理想的。祝福圣像的仪式呢，可以跟晚祷结合在一起。那么晚祷呢，当然就是哪一天的日课的晚祷我们就用当日的来举行就可以了。 好，这是基本上的一个祝福的礼仪哈。那么如果说在晚祷当中来做的话呢，这晚祷可以按照常规来举行，在圣咏咏唱结束以后，选读一篇比较长的读经，那么然后可以由主的庆节了，或者是荣福童贞玛利亚，或者圣人庆节的圣经选读当中来选择。然后呢，就是主礼讲道，讲道呢要阐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圣经以及圣像在教会内的重要性。那读经讲道以后，可以短暂的静默片刻来默想天主的圣言，然后呢就念每日礼赞当中的对答咏，或者唱一首同样性质的圣歌。唱完圣歌之后，主礼呢就念祝福的经文，然后唱谢主曲以及专用的对经。那唱圣歌的时候，可以先向祭台以及十字架奉香，然后再向圣像奉香，之后就按照晚祷的常规继续进行，一直到礼仪的结束。好，所以这个是祝福礼典里边介绍怎么样把祝福圣像的仪节和我们日课里边的晚祷结合在一起的，好一个做法。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耶稣基督圣像的祝福仪式哈。那当然也是有一个祷文哈，读经祝福的经文等等。在祷文里边是这样说哈，主礼可以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确实很高兴聚集在这里，因为我们即将把这尊救主基督耶稣的像，譬如说圣母像或者圣心像等等哈，这样的新的圣像呢供奉在圣堂里。这是一个赞颂天主的机会。这尊圣像首先提醒我们，可见的基督是那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因为他是永恒的天主子，为了我们由童贞玛利亚诞生，他是使我们认识天主圣父的标志和圣事。他曾亲自说过，谁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当我们敬礼这尊圣像的时候，要举手仰望基督，他携父及圣神永世为王。好，所以把圣三的幅度在这样的祷言里面表达出来了。那么这个祝福经文也是非常的漂亮哈，那么是很长的啊，我们也用祈祷的心情啊来看待这个经文。圣父，你深爱世人，我们赞美你。你派遣你的圣子来到世上，使他由无玷童贞玛利亚举的肉躯，成为我们的救主和长兄。除了罪以外，完全和我们相似。你在基督身上赐给我们圣德的最高典范，教会敬拜躺在马槽里的婴儿，就是在他身上朝拜全能的天主。教会瞻仰他的容貌，便看到了你慈爱的面孔。教会从他口中汲取生命之言，便充满了你的智慧。教会探求他爱心的深渊，自己也就被圣神之火所燃烧。基督曾渴望这火在地上燃烧起来，教会瞻望他满身染红的圣血，也同时敬拜他的宝血，便会使自己因此而得到圣化。教会宣报基督复活的喜讯，就预先尝到并将分享他敬佩的光荣。就让我们在这样的祷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